主啊，你是我们生命的源头，主你是我们的根，主啊，你是葡萄树，我们是枝子，主我们总要连在你的里面，哦，好叫我们能够存活，也好叫我们能够结果子。所以主，我们喜欢来亲近你，哦，单单的就是来仰望等候你，哦，主啊，按自己的心意，你的生命就不断的流进我们的里面，按照你的心意，你就不断把你的心思念向我们打开。哦，主啊，再次按照你的心意，让我们这个人被你磨，被你塑造，被你磨练到一个程度，让我们能够越来越像主耶稣基督。哦，在当年摩西怎么在山上遇见你，他就带着你的荣光。主啊，求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每次这样遇见你的时候，我们也带着你给我们的荣光。哦，好叫我们在地上日子能够显出你的荣耀来，恩待我们，听我们的祷告，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，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 Amen， Amen， 感谢主。感谢主，我们有这样的敞开的敬拜来到主面前。那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五章，约翰福音第五章这是讲到一个瘫痪的人，他已经瘫痪了38年这时候他来到主面前，他得着医治。这是约翰所记载的几个神迹当中的一个这个第三个，跟前面把水变酒，还有那个大臣的儿子的医治都一直让我们明白，我们的神是大有能力的神，我们的神是怜悯我们的神，但是更要紧的，让我们知道，除非我们真的是所谓的信靠他，不只是说信他有没有能力，不只信他这个是否有慈爱，信他的意思说就是照他的话去做，这是整个圣经所讲的信心。信心永远不是一个抽象的观念，信心很具体，他讲什么你肯听吗？他讲的时候跟你的想法完全不一样，他跟你讲要给你的应许跟你想要的完全不一样，你肯听吗？他讲话的时候跟你所面对的状况是完全不一样，从人的角度你是认为是绝对不可能的，不过你愿意照他的话去做吗？其实讲了这么多只在一件事情，我们常常很容易用人的想法去想神，这就是为什么神一直宣告他是独一无二的真神，除他以外没有别的神，因为我们太容易用我们的想法去制造一个神，这就是我有这么多的偶像，有这么多的因着我们的思想，因着我们的所谓的欲望，加上我们有限的知识，我们希望能够有一位神，这位神是我所认识的，我就从我的思想来，这位神是我能够掌管的，这位神圣到程度我向他要什么就我他要给我什么，这不是一次好几次跟说牧师，如果祷告神再不听的话不给我，我就不来了，我就走了，真的这不是一次，我碰了很我就笑笑，你要跟我斗气吗？你要跟神斗气吗？真的讲白一点啊，如果我是血气这样说，那你走就走吧，我的话是说，你的如果是你是这样的态度，神啊，你一定要听我的，不要说我拿你没办法，神拿你也没办法，对不对？这没什么好争的，这没什么好吵的。原来整个的圣经的原则，相信什么？亚当夏娃是离开神，因为他们不是不相信这位神，哎，创造他的神，但是一个最大的困难，最大的一个所谓的跌倒的原因，就是他们不信靠神，不顺服神的话，神跟他说只是这么简单一件事情，这个树的果子你不能够吃啊，其他都可以吃，为什么你一定要你要的东西呢？为什么你要的东西 我给了你几千几百万样的东西，就是单单那样你没有要得到，你就要离开我吗？哦，就是这辈子我学到现在还在学，所以总是神啊，为什么不给我？不给 神的突然就把我转过来，我给你这么多你都从来不算一算，只是那一样不给你，或者那样还没有给你，或者那样还没有到时间，你就一定要跟我生气吗？常有一次啊，我在南部的时候，在一个分堂为人祷告的时候，那感谢主啊，大家因为人太多了，所以也不到前面来，通把椅子拉开，所以整个堂啊是空的，就反正站在那里祷告就是。那就走过去，那很多人就被主摸着，然后发现大有几个人就在那。后来碰到有一个姊妹，我还记得很清楚。我看她为她祷告，她就开始流眼泪。那我当时也没什么事情发生，那我因为还有很多人祷告外面，所以回过来大概还剩下的大概十来个，他是中间一个，所以回过来就跟他说，姊妹，我把自己交托给神。哇，他开始就很不是生我气，你就看他那个咬牙切齿。我轻轻的，他手是举起来没有错，我轻轻的摸他手，你就发现他跟一个石膏一样的。有时候硬邦邦的，普通你轻轻碰了它，它会有时候会有点反应，那就硬邦邦。突然我蹦了这么一句话，因为它越咬那个牙齿就咬出声音，一二就这样子。我说你要跟神怄气到什么时候？他大哭，啪就躺在地上去。今天我发现有神的很多神的儿女跟神怄气。感谢主释放，神释放了他，神释放了他。所以我会发现呢，一直在讲一件事情，这未来拯救我们的神，他不仅为我们预备了一切，他为我们预备了救恩，其实他就是我们的救恩。人所需要的一切都在基督里，但是人得不着，不是因为神不怜悯我们，不是因为神没有能力帮助我们，不是神不来到地上亲近我们好叫我们能够得怜悯，只在一件事情，因为我们不信他。牧师，我已经受洗30年，还说我不信他。我不是问你说信不信这位神，相不相信这位神，怎么样一位人，我是问你，你是否信靠顺服他，是否把他当成神来所谓的对待他。好了，用这句话，什么叫对把他当成神来？他讲什么就听什么。圣经讲一句话，这对我是个很大的提醒。一个泥巴怎么可以对窑匠说跟他斗嘴呢？神可以做一件事情，你不听了，做不好的，不照我的意思，那把你再捏，重新再捏，捏了再重新做，哇，我们就开始就反抗。神啊，你再捏我一两次，我就不干。这是我们的困难。不是说讲各位，包括我们传道人在内，有时候传道人真的讲不通的，牧师都跟他沟通了，我就笑笑，有沟没通的，因为他里面卡在那里面，他总觉得我为主摆上这么多，哦，关怀这个关心弟兄姊妹这么多，然后还做这个做那个，还短宣啊，还监狱啊，医院什么都做了，为什么我做什么？我只是向神要小小一样东西，神都不给我，这是他的思想。所以底下有一次我跟他谈的时候，多年前一个我在读一篇文章的时候，是一个神学观念的，这个不是他主要讲，他是讲这位神，讲 sovereignty of God， 讲神的主权。他不管怎么碰一句话，如果有一天你要的东西神都不给你，甚至是他来你旁边看到你这个罪人，他都不救你，他就这样走过去，你还相信他是神吗？哦，这个几十年都还在很大刺激。你相不相他是神一件事情，那是你的事。他是神是永远不改变，对不对？你不相信他还是神。所以他提一个很重要的，当你说相信神的时候，是否，所以 Oswald Chambers 最喜欢讲，你有没有向神投降，用这个字叫 surrender。你有没有把自己交托叫 submission。不然的话，我们讲这位神只是我们讲讲而已，甚至我们这位神是我们造的神，一说他都要听我的。所以呢，我想这是一个一直到现在到第五章，今天我们要读的一个很重要的观念， 神都已经来，都来到我们当中，甚至已经来到你的旁边。如果你还不能够，我还不能够经历到这位神，我再说，这是神来到，主耶稣来到这样的唯一的目的，就叫欧永亮能够得救，让欧阳呢活在喜乐平安的里面，然后好叫我能够专心的敬拜他，好叫我在地上是能够专心的活出他要活出的样式来。That's it， 就这么多的，什么都已经预备好，我的人生、我的目标、我的方向、我前面的路，各方面都预备好。那为什么还在痛苦的里面，还在活在失望的里面，还活在所谓的愤愤不平里面？因为我不信靠神啊。牧师，你有没有讲错了？我看你还蛮用心的亲近神的。信靠神不是你认识神有多少，就是说知道神，有头脑知道神，是你跟他的关系。那个关系是什么关系？他是神，你是人，他是创造人，你是被造的。所以凡事要问他，神啊，我这样可以做吗？主啊，这样做是你喜欢的吗？我不跟你们说了几十年，我都在问一个事情，神啊，你喜欢这样吗？这养成一个习惯。今天我们的最大困难就是我们不把神当作神了，我们把神当作我们的这个拉丁神灯的那个精灵，只要一插插它冒出来，哦，是，我相信你在，我相信有人，不插一插的时候，哦，你要听我的，这是我们最大困难，包括我们做基督徒，包括我们做传道在内。我要感谢主，在这里破碎是一个必然事情，这没有什么好去讨论。那主耶稣讲，为什么讲这句话？若你来跟从我，就当舍己。你还抓住自己，还自己的打算、自己的想法，基本上我们跟神的关系是很疏远。OK， 信心，我们再来了解一下信心。我们来看第五章一到，我们就从第一节读到这个十五节。我们从第五章的一节讲到这个所谓躺在那边38年的这个病人，我们起来读。这事以后，
到了犹太人的一个节期，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。在耶路撒冷靠近羊门有一个池子，希伯来话叫做比士大，旁边有五个廊子，里面躺着瞎眼的、瘸腿的、血气枯干的许多病人，待着38年。耶稣看见他躺着，知道他病了许久，就问他说：你要痊愈吗？病人回答说：先生，水冻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，我正去的时候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。耶稣对他说：起来，拿你的褥子走吧。那人立刻痊愈，就拿起褥子来走了。那天是安息日，所以犹太人对那医好的人说：今天是安息日，你拿褥子是不可的。他却回答说：那使我痊愈的对我说，拿你的褥子走吧。他们问他说：对你说拿褥子走的是什么人？那医好的人不知道是谁，因为那里的人多，耶稣已经躲开了。后来耶稣在殿里遇见他，对他说：你已经痊愈了，不要再犯罪，恐怕你遭遇得更加厉害。那人就去告诉犹太人，使他痊愈的是耶稣。
我们就读到这里。我想这个故事啊，这个记载大家都应该很熟啊，尤其啊，你读福音书的时候啊，你很难啊，没有啊碰到啊，就是说没有读到这个故事。当然，你花到时间或是用到的心去了解，啊，其实读段经文的时候，从个角度很美。一个病了38年的病人，他居然能够得医治，所以我们常说在讲到医治的时候啊，你只要信耶稣了，你就得医治。啊，就是38年病的人也可以得医治。不过你读到这经文的时候，你就发现有几个事情啊。其实你越思想的时候，你会有越多的所谓的问题。问题不代表说啊，这个对于这个圣经的旨意，而是会看出整个的神的信是什么。这时候以后， 那有到这个时间不知道有多长。这事以后，那我说中间啊，跟上次啊这个医治这个大臣啊这个儿子离开有多少时间不晓得。不过很明显的，从约翰的角度来讲，他记载了这个大臣的这个儿子的医治以外，就开始记载这个。那不管怎么样，那个水变酒，或许说大臣的儿子的医治，基本上是非常的所谓 private， 很私下的。耶稣知道，大臣知道。或者耶稣的酒的话，随便酒，耶稣知道，耶稣的妈妈知道，还有仆人知道，连这个管筵席的人都不知道这个酒从哪里来的，做仆人者。那这个大臣呢，是这个大耶稣知道，大臣知道，还有大臣的仆人知道，这很 private。 但这样这段的故事记载是很有意思，是耶稣故意走在一大群当中，而且真正用现的话，他走到医院的里面，而且这些都重病的，意思说他做这事情是很多人可以看得见。当然每个人的回应都不太一样，可能看得见。但是这个事情给主耶稣带出一个所谓让人家知道他是有能力医治的，不论你说他是夫子是先知，甚至当时他是神自己道成肉身的神，一说他就他公开了他来地上所做的，让大家都知道他就神差遣。因为已经过了一段的时间，所以这事以后我再说，这是蛮重要一段的。虽然约翰没有说过了多少时间，是几个月呢，是多长不晓，但是一说这段期间当中，主耶稣还做了蛮多的事情，坦白说还行了蛮多的神迹。但是这时候已经到了一个阶段，所以你发现了，我要 make the point 是，原来主耶稣做任何事情都有他的目的，以至于他做每样事都有他的 schedule， 他有他的 timing。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，从主耶稣是一个完全的人的角度来看，他做每样事情都是因着父神的目的，他做每样事情都是因着父神安排的时间表，他做没有一样事情是按照自己心去做，没有一样事情照着时间自己的时间去做。还是回到这个问题来，一个能够行神迹的人，如果从主耶稣一个完全的人的角度来看，没有别的，是因为他完全顺服父神。做什么他顺服父神，甚至什么时候做他也顺服父神。所以这些年子来这操练呢、不再是操练，不是说不操练了、但你还是圣经你读不完，还有很多的处理事情，你还有很多学不完。不过越来越 focus 要操练一件事情，就是我要听见神要怎么做这个事情，而且什么时候他要做这个事情。你会发现，当你这样走在神心的当中的时候，越靠近他，越走在心当中。包括他的目标，他的方向，他的这个策略，他的这个方法，这是一个。第二个很重要，他的时间表，你就发现与神的同行，与神的同行的当中有事情发生，叫做同工当中，你会发现你的担子会非常轻省。你饿神，因为你走在神的安排当中的时候，你还需要操心什么吗？你还需要挂虑什么？就是因为你或是我不走在神性当中，所以我们就发现我不知道神的旨意什么。那如果不知道神旨意什么，我就照我的旨意，或许我照神的旨意，但是神呢、还是要照我的旨意。我也感谢主，蛮多弟兄在操练，弟兄怎么样操练，我就交给神了，神把我带到来就带到来。但是另外一个时间，你有没有抓住神的时间？否则的话，我们还会在挂虑在担忧里面，这是一个。就在这时候，主耶稣就来到这个所谓的，你可以说是医院，但没有什么医生了。为什么？这是一群病重的人所待的地方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这是一个叫做靠近阳门，在这个所谓的耶路撒冷靠这个北边一点的地方，不远一那个，然后有个池子，这个池子叫做比斯大，比斯大有好几个名字的翻译，最少有两个，一个叫做 The House of Mercy。就是一个怜悯的 地方 ，OK， the house of mercy， 或许翻成另外一个叫 double pool， 就是两个池子。原来啊，这边所解释的不是一个池子，是两个池子连在一起，像个双胞胎一样。OK， 这是它的名字叫比斯达。那这个地方是干什么用？为什么真正叫做这 house of mercy？ 是因为都把病人放在这里。这五个廊子是什么呢？就一说盖了五个棚。可能跟柱子有关的弄了五个盆，就让这些病人呢在那边等。等等的时候，那平常呢就是有人供应他的生活所需，但不是说很丰富，就起码有水喝有饭吃等等，所以这样就可以安心的在那边等。所以从某角呢就像医院一样。OK， 所以大家做善事的人啊、可能就捐一些东西啊等等啊去啊，就让这些人在那边等着。那等什么东西？其实你第一个问题要问的，为什么这个人在待了38年他还不走开这个地方？请问你在那个地方有个问题要解决，一两天不解决，不刚说吗？有一个我不干了，我走了，我离开这个教会，等几天呢？等不及了他就不干。不要忘记，这个人等了38年呢，为什么他要等？因为那个地方给他有个盼望。这个盼望是什么？小字我们 刚没有读，在这个手抄本里面有记载这个小字的，也有把这个小字挪开的。但是我觉得这个手抄本的当记载这个小字有个好处，就告诉我们为什么这人在那边要等，甚至这个人等了38年。因为当这个池子的水会动的时候，被 stir 的时候，如果谁先跳下去，谁先放下去，他就会得医治。在当时的一个讲法，就是天使去搅动那个水。当然现在我们都知道一件事，这是温泉跑出来的时候，这个 stream， 这个 water， 这个温泉出来之后就会啵啵啵啵啵啵就出来。在我们这个在台湾应该就是很大家都看了很多，就温泉出来的时候。所以矿物这个温泉确实对病有医疗，不过以当时来讲，温泉这个温泉呢，可能对某种病有医治，但不见得是每种病都有医治。但不管怎么样，在那个时候大家的认知就是说，他们不晓得这是温泉，他们认为这是天使把这水搅动，所以就这个水就带出医治的能力来。所以谁先下去？但是也不是每个下去都有管用，是第一个要下去的时候才会用，那第二个下去就不太管用了。整个的这个背景是在这里，所以这个病了38年的病人就在那边等。我要请大家留意的，这边里面躺的人是什么人呢？里面躺着叫瞎眼的、缺腿的、血气枯干的，还有其他的许多的病人。瞎眼的、缺腿的，你可以这样子说，看不见方向。你可以就是把这几个呢用来做运用在一个所谓的在属灵方面。这个人没有看不见，所以他不知道方向，他不知道他的人生的目的在哪。第二个叫缺腿的，缺腿这个还可以活，但是呢，这个缺腿是不完美的，你总会缺个东西嘛，就。所以这个人是可以活，所以他生活是不完美的，或许说是不，这个应该怎么说，就活在一个不满足里面，不完美的面，完美这个字太美了，就不满足，就人家还活在一个缺陷的当中。那第三个是血气枯干，一说他里面血气，他不管是身体啊，可能包括他的身体都已经萎缩了，但是他更糟糕，他心灵是萎缩的。好几个解经家说，为什么约翰就是要把这几个病讲出来？还有许多病，是讲整个以色列的光景，整个的百姓的光景，是这个国家看不到前途的。这个国家里面的人，这个国家里面的人看不到前途，那当国家看不到前途，国家这里面的人，每个都在空虚，都在不饱足的里面。坦白说，这个国家里面的人，这个以色列在里面的人，基本上是非常非常软弱，不仅是软弱那个程度，而且慢慢是更加的软弱，这个叫做枯干。 它不是一下就干的，就慢慢枯干。不仅他的身体，当然这边讲不要，是讲他的心灵，然后心灵在这样一个光景的当中，只有一个人可以帮助他，就神所差遣的救主的弥赛亚可以帮助他。所以主耶稣来的目的就是要进到这些有需要人的当中。已经讲过尼哥底母，讲过撒玛利亚妇人，讲过这个所谓的啊，这个大臣的儿子，大臣，现在是把整个的这个所谓的背景啊，或者把整个的神所做工作的那个的目标，把它更真的把它提高。这不是哪几个人的需要，是全部都需要。因为神的光，所以耶稣自己走进去。他不是没事做，他其实走进去也只做一件事情，只医好这个人，他没有医好所有的人，意思说他没有，所以他有个特别的目的，他要跟人家说他是神所差来的救赎。不过同时你会发现一件事情，主耶稣被逼迫更厉害是从这时候开始，因为他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，从犹太人的角度来讲，他没有过安息日，他犯了一个律法上很大的错误，他没有守安息日。所以你会发现呢，这时候主耶稣带来的基本上是带出一个宗教的一个信仰上的突破。从某个角度来，犹太教跟基督教是完全不一样，这一样的，我说信的神的人，但是整个的过程整个的结果是完全不一样。犹太教是说我们这样守遵从这个罪，神就会祝福我们。倒过来，主耶稣的带出来基督教什么的，我们还叫教的话，是你认识了教会神，其他的神就会祝福你。至于所守的这律法，自然而然会把它活出来。整个事情是一样，只是整个的过程是相反。人是说，犹太教是说，宗教是说，我们要好，到程度，我们遇见了神，跟神和好，神就会祝福我们。但是神告诉我们说，基督主耶稣来说，不，你先要与我和好，我就会祝福你，甚至给你力量，可以活出律法的要求来。啊，这是整本新约圣经都在谈的，特别保罗在一方面谈的更多一点。所以很重要的，这时候主耶稣走到我们当中，这么多的病人，当时他找一个可能是最难医的，他躺那边38年。如果以这个人来讲，叫做瞎眼的、缺腿的、枯干来讲，坦白说，这个躺在那边38年，大概可以不敢说代表说100%的话，大概代表了刚所描述的这个病里面的大部分都在身上。他已经躺在那边38年。耶稣啊，第六节，耶稣看见他躺着，知道他病了许久。当讲这个字叫知道的时候，耶稣知道他，从恩赐的角度上，这个叫做智慧的言语、知识的言语。从知道这个角度来讲，耶稣知道这个人他过去的光景是怎么样，他也知道这个人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在他身上。所以呢，我要讲的，当你问人家祷告的时候，求主帮助你知道怎么为这个人祷告，因为他耶稣知道这个人病了许久，所以你就明白一件事情，耶稣对这个人过去、现在，让我再大胆的说，将来他也知道。所以耶稣没有医治这个池子里面所有的人，甚至耶稣没有医治所有的这个犹大啦，这个加利利所有的人有病，病人不止那几个，不是圣经记载那几个而已。但耶稣去做的时候，他知道这个人在神的这个计划的里面会有什么事情发生。当我们在学这个怎么问人家祷告的时候，所以 John Wimber 这方面，他祷告一阵子以后，他突然也不是突然，有一天他跟神，我一天为这么多祷告，神啊，让可不可以疫病医治释放，你可不可以让我有个恩赐，叫做智慧的言语、知识的言语。 好叫我知道这个人今天祷告会不会有事情发生。如果有的话，我应该怎么为他祷告？所以葡萄园呢、啊，在 Vineyard 里面啊，带出一个很大的这个医治，这是福音派的教会哦，最先的。但是 John Wimber 跟他妻子都是福音派，甚至批评这个那时候他，特别是他妻子最反对就是讲方言。所以他带几个妇女的时候，有些中间有一两个就讲方言。他说下次我准备这个教导的时候，我要告诉他们讲方言错在哪里。像温本的妻子，没想到三更半夜的时候，他突然在想这个问题的时候，他自己就讲方言，被圣灵更新。那我要说在这里，所以知道这个是 the word of knowledge, the word of wisdom, 知道。这叫知识，知道怎么用你的知识去解决问题，那个叫做智慧。所以你需要有知识，但是不仅有知识，你需要知道怎么用这个知识来解决问题，那个叫做 wisdom, 那个叫智慧。所以主耶稣知道这个人，他知道今天可以在这个人身上带出神的作为，一方面荣耀神，一方面让你就知道开始对主耶稣有一个的所谓的不同的看法，不再是加利利人啊，不再是随便，他确实是一个先知，而且这个先知是神所用的，起码这时候是说，因为有神迹奇事随着他。不过耶稣也 take 一个 chance, 也 take 一个 risk, 一个那些宗教家就开始反对他，就开始逼迫他。OK, 这是第一件事情。信心。你是一个有信心的，去帮助那个有需要的人，基本上你要知道他的光景在灵里面。刚刚这是第一个。那第二个，你知道这个人，甚至这个38年的人，你知道他现在的属灵光景，不仅他的 physical, 他的身体的光景很差劲，就他灵里面的光景也很差劲。我一说不是批评这个人，就他已经病成这个样38年，请问他灵里面身体是枯干了，越来越干了，他灵里面会越兴旺吗？不可能的事情。这时候你怎么去帮助那个人？要帮助他有个信心啊。那这信从哪来？甚至这个人知不知道耶稣？很明显是不知道。所以连耶稣他都不认识。但是他有没有听过一个人叫做耶稣会问人家祷告？可能他听过，但是这个他也连不上，没想到站在他面前这个人就是耶稣。但不管怎么样，我要说的是，这时候他的信心得意志信心应该是零，是没有的。看看这也不认识耶稣。不过这时候有一件事情，他就对他说，你要痊愈吗？还是用这句话问这话的时候，你会觉得如果你是那个38年，你问一看了你还问我这个，本来还不气的，因为问完以后更气。你在开我的玩笑是吧？你故意来羞辱我是不是？传福音一个很重要的，或是带人认识神很重要，就是从他需要开始。我碰过一些的，虽然有人告诉我牧师为他祷告，我也把他带来的，但是我谈几句话以后，我就祝福他一下，我就没有为他祷告，因为他认为在他困难当中，他认为他不需要，他认为他不需要医治，因为他不需要问题解决。尤其一些的所谓的企业界的，包括一些贵妇在里面，可能是他的面子，可能是他的个性，他很强，纵然有很大很大的问题，他不太愿意跟你讲。所以你要问他祷告还蛮难。一说不是，那他也不愿，他不，他都愿意来的，他朋友把他带来啊，然后也愿意我跟他谈谈，愿问这个祷。但是我知道难难再来，就知道祷告完也不见有事情发生。问完这个以后，我就不吭气了，就祝福大家啊，神祝福你啊，神会，因为他还没有信主啊。不，我还是说我为你祝福祷告，然后我就笑笑，神会祝福你带领你继续的来寻求这位耶稣，对你一定很有帮助。不，后面一句话耶稣就问，你要痊愈吗？ OK, 请大家留意这个病人， 如果他说不需要，如果他说你在笑我干什么，如果这个给你的反应他还没有 ready， 不要勉强。我不知道哪一次谁跟我讲说，有一次啊，我们有同工到医院去看病，我就探望这些病人，那跟这个谈完就跟另外一个人谈，另外就很生气，他说你们这些人进来就是要我信教，为什么一定要信教，为什么要进基督教，他根本不感觉到我们关心他，他更不讲，而且跟他讲有些病人来跟他讲啊，我说拜什么，就开始说你拜那个不行的，你拜那个是假的，你拜那个是邪的，意思说你一点都不尊重那个人，你只要他信教，对他来讲，我说你的心是好的，对的，动机对，我不是怀疑这个，是他听了以后，他觉得你更不是关心我，你只要我信教。甚至有些做完你信吗，哦，赶快就把一瓶水拿出来给他点水受洗。你需要把真理讲清楚，你需要把为什么他需要真理，需要救恩讲清楚。那除了道理外，在讲的当中你一定要让人感觉到你真正的是关心他，你真正是爱他。待会儿我就解释这个。你没想到这个你真要痊愈吗？哦，这个病人听了38年我刚描述了半天了，这个人再有信心了，不是是灵的，可以这样的说。然后在耶稣问这句话的时候，突然这个人说，哎，真的你看我躺这里，我躺了这么久，不管你知道我躺这个多久，起码你问我这不这是白问吗？讲难听啊，你在找我麻烦吗？在讽刺我。没想到这个病人很有意思，他没有直接说我当然愿意得医治，只是我没有办法可以得医治，你可以听得懂他只要讲一句话吗？所以他给的理由是什么？他给的理由是说水动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下去，或许有人可能放下，已经有人被我掀下去，我没有任何的机会可以得医治，我没有人帮助我，我没有能力得医治，或者有人的帮助，我没有任何的 chance 的机会，因为当我有人来帮我的时候，别人淋下去，这个水已经动完了。如果你听到一个人有这样的一个的所谓的，当然我需要的，不过我想医生说我已经没办法，哪一个的财务的说我没办法，这个是我已经找工作找了十几个都找不到，大概我没办法。但是你可以听到他口气，他是希望从这困难里面走出来，不是跟你们人顶着说，我为什么需要你？你为我祷告得医治，哎，我家庭好的，我事业大得很的。哎，我的工作这个不过是一个小的挫折，我以后发展的时候，这个事业以前我是这样凭空手啊打到现在，难道我不能够再重新搞一次吗？哦，讲了很多，哦，别人是欺骗我的笨蛋蛋，讲一大堆，一说他的现在的困难是环境造成，这时候所讲是他不把这个责任推给环境，他可能是不是生出来就缺，还是来一个意外把脚给弄坏，他不把这个，只是说我当然希望得医治，只是没有人帮我，就是那时候有人忙完别的帮我的时候，发现那个已经有人先下去，所以没有用，表明他愿意得医治。这时候很重要一件事情，你发现这个人可以继续带他往前，好，我就为你祷告，好，我就为你啊，这个我不做这种事情。底下我就告诉他，我不会医治你，我没有这个能力，我跟你一样是一个人，不然别人说，哦，我把欧姆斯带来了，我把你带去见欧姆斯，有这个能力啊，这个恩赐啊，我一定要跟你讲我没有办法，但我知道有一个人可以帮助你，那个人叫耶稣，所以你可不可以跟他讲你的需要，如果这个通不过，我还是祝福下我就算，因为还不到时候。我不会祷告，当然他不会祷告，他从来没有来过教会。我就跟他讲，大概30秒就讲了，为什么耶稣可以 可以，因为他是神，他不仅会医治你的身体，他会医治你的心灵。我会讲一句话，他会帮助我们，让我们从罪里面走出来，赦免我们的罪。我要不要讲很深的十字架的道理，神的公义，神的慈爱？我不会，三十秒我就讲完，因为那个人希望受到祷告，但是我需要告诉他两件事情：第一个，只有耶稣可以医治；第二个，他需要让耶稣来医治。我会说：“你愿意吗？”然后说：“耶稣不仅医治我们的身体，他来就是要医治我们的身体，医治我们的灵魂，赦免我们的罪。”我要把这个讲清。他说：“我相信，我相信。”那我给你祷告，我不会祷告，我就说这样，我带你祷告可以吗？这不叫决志哦，不要误会我的意思。主耶稣，求你这时候进到我的心中来帮助我。这第一句话，他能够讲你进到我心中来帮助我已经不简单了，有些人是不肯的。第二个，跟他说你要帮助的是什么？帮助你的喉咙，帮助你的胃，你自己说，因为我不会医治，我没有能力，只有耶稣，所以你直接跟他告诉他就好了。用刚刚我走过这些的路子过了，跟耶稣底下讲这句话很有意思。耶稣就对那个人说：“你就拿起你的褥子起来，拿起你的褥子走吧。”那人就拿起他的褥子来走，这个就那个一个，其实那个褥子是讲这个，如果一个病的人，其实也是膝盖在用，他平常就坐在那个棉被，你就用毯子的棉被上的，这就是他的地盘。人家丢东西给他，就丢在他那个毯子，一说救济品啊这个金钱都放，就是他的东西，这是他的地盘。那如果冷的时候，风来的时候，他就把这个毯子来盖在身上。所以这是他谋生的工具，可以这样说，我们生活的唯一的依靠就是那个毯子。第一个叫他起来，第二个叫他拿着毯子走。那耶稣是这样的说，告诉他做什么。牧师，你刚刚讲的这些，我只是讲我要告诉他做什么，他听肯听你告诉他做什么。你为他祷告，你会比较感觉到他已经预备差不多了，就是没有预备到百分之百。他如果那个人不肯听你，你告诉他怎么祷告，你告诉他怎么向耶稣来祷告，我还是认为没有 ready， 不见得有事情发生。两个事情我常说，为一个人祷告很容易有事情发生。我用这句话：第一个，你需要让人感觉到爱；第二个需要是什么？第二个需要对神有信心。他感觉，因为一个人他病了这么久，如果他有个神的观念，他觉得这个神对他太坏了。你看，让他病了38年，他不觉得神爱他。如果他不觉得神爱他，他很难进到神迹。为什么撒旦魔鬼喜欢用这个所谓的苦难来对待一个人？因为苦难会叫一个人更加的远离神。都如果有神，常你们也都碰了。如果有神，怎么会这样不公平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？这么倒霉事情在我身上？所以你需要让，当然有人知道他错了，是啊，他做了很大的错，这样是啊，但这样错谁能够饶恕我？如果是这样的错，才今天我这么倒霉，那谁能够把这个错挪开？所以你一定要告诉这位神是怜悯的神，爱的神，就是这么大的错，神会。当然如果他愿意听的话，你可以很简单的跟他讲救恩的道理。这就是我们耶稣来地上，当这个的爱把这个人的光景从他绝望失望被爱带出来的时候，他会整个信心就开始预备。这不代表他已经有信心，信心永远出于神的话，信心永远出于耶稣告诉人做什么他就去做什么。如果是你是那个38年人，这时候你会突然想着，有个人叫我说起来，然后拉起你的棉被走，你会做这种事情吗？刚刚你问我要不要得医治，已经我觉得有点不太舒服了，你叫我委婉，现在还叫我做一个38年来我都不能够做的事情，你故意是让我为难， 或许我撑得起来，一站不住了，我就倒下去。不，大家都笑嘛，四周人都会笑。如果这几十年我在所谓意志释放里面有些的学习，这是我天天碰到的困难。第一个，他不觉得神爱他，所以倒霉成这个样子，所以你需要帮助。第二个，他不认为在这么困难的里面，他能够这时候能够站起来，这时候能够脱离这个困境。为什么我需要告诉他？我讲一句，你讲一句，不要讲太深哦。主耶稣，求你进到我的心中来帮助我。哦，讲完以后，这样子好了，你自己讲，像刚说的，一口气讲两句话嘛。耶稣，求进到我的心中帮助我，这是一句话。第二句话，帮助我什么？你的胃痛就帮助你的胃啊，你的脊椎骨帮助我医治我的脊椎，这总可以讲嘛。我要告诉各位，十个有九个半，三个十个有九个讲完以后，耶稣求你这样的心来帮医治我的喉咙，我已经咳嗽了两个月，没想到我就说可以了，就我以为就开始吧。他牧师，我的心脏也不太好，我的胃也不好，他全身都祷告的。我发现一个还没有信耶稣的人，他比我一个基督徒祷告的更加的敞开，更加的透彻，你懂了我讲一句话。我常说，为还没有信主人祷告，常有事情发生；为刚信主人祷告，更容易发生；为信主久人祷告，就不太有事情发生；跟传道人祷告，没有事情发生。啊，奇怪！你看，我就学啊，这怎么一回事？这怎么一回事？所以呢，你说传道应该有信心，不见得。你说一个基督徒信主久了就很有信心，不见得。因为他不相信神的话，因为他不愿意遵守神的话，就是知道神的话他不愿意遵守，他就绕个圈躲开神的话，他找个理由不去顺服神的话，这是一个很大困难。所以当我这样讲完以后，我说可以的，可以的，我们先为喉咙祷告，我就这样说，其他一样一样来。真的，你只要讲了这句话，主啊，求你按手在这个第一个，主啊，求你用宝血遮盖他。如果什么拦阻他得医治，或者供养，我奉主名靠主宝宣告，这个拦阻要离开。第二个，主啊，求你这时候按手在喉咙，我也没摸他，没碰他，我就圣灵释放你的大能，这个人就躺在地上去。原来神迹其实发生，是因为这个人知道神的话，而且照着神话去做。这几样事情来，你的关心他，你的问，可能三十八年没有人问他你要不要得医治，是有个人。所以看这个人的反应是什么？如果当有人这样问他，当你这样问你那个人的时候，他感觉你是爱他的，继续下去。如果他觉得你在好像故意为难他的，不要勉强，就祝福他。我不知道你走开，你这个人这么差劲，不理你，你自己就病好了，不要这样子。但是你知道事情不太容易发生，你就祝福他一下就好，笑笑啊，这样我问你祝福一下，哦，就求你给他平安，求你医治他啊，大概两三句话就完啊。不过他感觉到你真的关心他、爱他的时候，他不觉得你在那个，我当然是需要医治了，但医生说没办法，我需要怎么样怎么样，但问题不能够解决啊，但怎么样怎么样，哦，我已经忧愁了多久，我已经问了多久，哎，你知道这个人是今天希望得医治的。底下我就说，今天你来的，我要为你祷告，愿意吗？他当然愿意啊，他也不认识我，这第一次碰面。但底下我就告诉他，不是我可以医治你。他肯定看他有点错愕，因为每个人都说欧牧师可以医治他，他没想到欧牧师都不能够医治他。我说不，我不会医治你，我没这个能力，只有一个人可以医治，就是耶稣啊，因为他是神啊，他不仅可以医治你的身，他可以医治你的心灵，就给你有平安有喜乐，因为他来要赦免我们的罪。三十秒都不到就讲完了。你相信你要耶稣来医治你吗？他听懂听不懂是一件事情，我已经讲完了。他说要啊要，那我们就祷告。我不会祷告，我就跟他说，这样我祷告一句，你祷耶稣求你进到我的心中来帮助我，这第一句话。第二句话，帮助你叫我祷告，要祷告为你的胃祷告，帮助我医治我的胃。他就这样，我讲一句，讲一次两次，就你自己讲好了，因为不是我医治你，是耶稣，你就直接跟他讲好了。他闭着眼睛就跟耶稣说，耶稣就叫我心来医治。圣经说医治我的胃，有时候， 耶稣，我的胃医治完以后，不要忘记我的心脏也不太好，我的肚子也不太好，又讲一大，我说又够了够，一样样来。耶稣就说向他显现对他说话，你的宝血遮盖他，然后底下说耶稣按手在他的喉咙或者胃上面，圣灵释放的大能，你马上看到圣灵做工在他身上。所以我说我每次为人家祷告不是每个都好的，有些祷告没有好，有些祷告两句话，牧师祷告就这么短吗？真的有好几个问牧师你祷告这么短，我说我也不知道怎么祷告，说我就很短，因为我知道不会有事情发生，我都还是祝福他，我不会跟他说你这样子我才不要为你祷告，你继续我就继续仰望神，神会帮助你。所以我要说在这里，神迹奇的发生总跟一件事情很有关系，信心。但信心不是信耶稣能不能，是这个样，要不要信靠耶稣，要不要顺服耶稣。不要说我信耶稣，我信耶稣三十年还说我不信耶稣，我要问的每天生活里面，你信靠他吗？你顺服他的话吗？你听见他的话吗？你有足够时间去寻求他的面，还是每样事情发生你就高兴做什么就做什么？就是你对这位耶稣知道有多少，但这位耶稣真能够在上做的工作确实做的不多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没有信心啊，没有叫做真实的信心。所以呢，信心应该讲不仅是 belief， 是两个事情，讲叫 trust and obey。 所以有一些老师哥讲信靠顺服，你不信靠我不顺服，我们只是一个宗教基督教徒而已，你再哭再喊再叫，有些祷告拍地啊、哦，这多年不通就不通啊，直到他把自己放下了，把对别人的那个仇恨放下了，愤愤不平放下，赦罪啊等等一样，悔改认罪啊一样，他38年的那个捆绑马上就被释放，就这个样子。我们为神的救恩，我们现在感谢，我们起来祷告，我们看我同声来祷告。我们为自己来祷告，为神的恩典在你我的身上来祷告。我们求主不仅这样的把我们带进与他同在同行的，弄得信靠顺服的关系里面，让我们能够活长活在的恩典里面，然后让我们成为一个可以把恩典带给我们四周有需要的人，我们的亲友，我们的朋友的一个器皿，一个工具，好叫他们能够进到这位神。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。哦，我的主和神，在献上我的感谢和赞美，愿神你继续在上做工。哦，在灵的深处做成你的作为。哦，神的仰望你，仰望你，对吧？哦，主啊，叫我们能够真正在你面前能够成为一个蒙恩得救人，让我成为一个在面前被你使用被你祝福人，让我在面前成为一个哦，你可以用那个成为别人祝。感谢赞美这70年来在我身上所成就的，主你何等的信实，你何等的哦，这个在我身上的何等的恩典，你的怜悯在我身上，赞美你，赞美你，赞美，赞美你，赞美。主，我们再次谢谢你在我们上的恩典，你不仅拯救我们，而且在我们里面不断做更新的工作，在翻转的工作。哦，没有别的，让我们更多的不再信靠自己，而是更多的信靠你。哦，让我们到一个程度是100%的信靠，是全然的信靠顺服你，我们就知道你在我们的里面，我们在里面。哦，主要带领我们，好叫我们知道你要我们所做，好叫我们知道什么时候你要我们做什么。当我们与你同在，有你的同在，与你同心，在那个 moment， 在那个时候与你同工的时候，哦，就像你话语所说，我们的轭是容易的，我们的担子是轻省的。谢谢你恩待我们，把今天余下时间交在你的手中，主要求你继续的显明你的同在，听我们的祷告，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，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 Amen, Amen, 感谢主，我们还有